你如果有电脑检索是很快的哈、嗯。那你就伯母出生三，
应该是第八了，五六六七应该吧。
伯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你我刚才念过了，你只要抓一句话，按电脑跟你就跑出来。现在好快，好快，正果的道很少。现在极乐世界经常有索尼的电脑上去，有很多家的华硕的、宏基的，就是没人。那现在都是念佛机在念佛，对不对？
对。
念佛机又很稳定，只要不要没电，它就一心不乱。所以最近极乐净土的莲花一打开，把你送一个的，送一个，通常就这样而已，没人。
好。
佛说佛母出生，出生就生出来的，也出生的。
没有啊。
哎。
你这样再跟一下。
哎，对。哎，这样好了。因为有时候我以前都是这样念过的，那我想说，所以补充讲义之前没有弄好啊，现在就是事后再补，不过没关系，反正我们印象马上就给大家了啊，那大家可以这样参考。为什么？因为这个论很简单，但简单反而你就不容易很清楚，所以我必须要透过其他的论、其他的经来帮我们对这个道理呈现出来。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另外啊，就是说它被云所覆，如果云去掉以后，这个它就能显啊。那因为杂染是只为客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在染污的时候，这种主客关系在哪里？主体是自信心清净，那客是叫染污尘，那这中间是怎么样的差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样注解里面啊。我们看第四页里面有谈到圆觉经，这个问题也很多在探讨的问题了。到底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叫善男子如消金矿，金非消有，既已成金，无从为矿。金无穷时，金性不坏。不应说言本非成就啊，不应说言本非成就，如来圆觉亦复如是。你看啊，这个道理跟我们现在谈的有很像的地方。善男子，一切如来妙圆觉心，本无菩提，即与涅槃；亦无成佛，即与不成佛；无妄轮回，即非轮回。所以你看啊，我们讲说。无众生可度，无我可成。那假设那我们现在怎么修？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谈法，有时候不能随便谈。一旦对随便谈，对某些初学的他会就你那么高的境界，你跟我讲我想不通，可是你这么一通跟你一讲，小的地方我又下不了手，所以变成了两头空。所以菩萨界里面对甚深八义不是随便讲的，不能随便讲。那叫无众生可度，无我可成。为什么我讲的是真佛，不是你想象佛？那这样才会高兴的啊。因为如果你起众生相、佛相，佛相应成众生相，你知道你起的这个众生相啊，你起的那个佛相其实是以你众生心所想的，所以它是众生相，它只是在你的内心里面起一个众生相、佛相。其实真正的相还是你内心相。我们刚才不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心造诸如来，那如果心真正彻底入悟入法性，这才叫真如来。所以你看啊，《金刚经》里面佛燃灯火有没有受记？有没有跟释迦牟尼佛，他有没有有所得？有所得，燃灯火不会跟他受记。因为无上正等正觉，更正好觉啊，觉什么？觉究竟不可得，所以他觉这个的时候，才为他受记啊。受记的时候，还因为有所得才叫受记的话，那不是又跟刚才你所体证的冲突吗？那就冲突了。所以真佛啊，佛说啊， 连众生相，连佛之相的妄想分别相都没有，方名为真佛，是不是？所以你看他这里面谈了、啊，他这里面彰显了一个什么道理？如消金矿，消金矿的时候，金子就在矿当中，这个金子不是说本来没有，而是本来又有，只是因为它被烦恼混杂。那我现在把那个矿的那个杂质去掉，又金子就成。所以他讲说，不应说言本非成就，不应该说它本来没有。如果说本来没有，就说因中无我。现在差的问题就是，啊，什么叫金？如果当初的金本来有，会被矿所染污，那以后我炼成金的时候，会不会又被盖住了，又另外成矿？那可是他在讲哦，既已成金，不从为矿。可是你这个道理当然就是一面之词啊，啊，你既然容许说本来金就在而被矿所盖，那你现在讲说成金以后就不为矿，不再为矿。你只是说出一个答案，那你有呢？其实懂的人就知道了，就包括我们之前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在爱情就已经解决。但圆觉经就有人在讲说，如果能从金矿变金，那金会不会再从矿？你现在讲没有，可是那你如果肯定当初金就本存在的话，那被矿所盖，就是我们讲的叫无始无明啊。如果金子是这个佛性之前很久就以前，那如何比一个叫不念自性哈、啊、起无明、啊、我们经常讲说这个众生啊，无始以来啊，一念无明，我们讲一念无明，然后就开始轮回三界，对不对？那请问你那一念哪时候开始的？只能讲无始的。你如果讲一个开头，就会恶性循环了。因为本来有心，本来是有决心，一念无明生，好，那就是轮回。到现在把一念无明去掉了成佛，哪天不小心又一念无明又重来，哇、哦，那真的没事干，一直做，不是无始无明不可说。好，那我们现在的心是什么？就那个法性，所以。这就之前我们所说的，为什么罗汉他证果的时候，他自知不受后有，自知不受后有，为什么？不受后有的东西，不是我们灭掉什么东西，那个也就是那个颠倒性没了。因为我们并不是灭掉什么东西，而是那个颠倒性不再颠倒，所以由颠倒所造成的生死已经不再生了，对。所以他知道我不可能再颠倒，它不是一个东西，不是说没了又再生的东西，而是说那是颠倒性。这个颠倒性一旦清楚以后，你就算用什么压力什么给我，我就很清楚，我自然我知道这是石头，你就用什么方式，我就跟你讲石头就是石头，也不能改变我的看法。我现在醒来，你跟他讲说，你其实睡觉，你是这样，哦，我睡觉啊，他你看，这一神经病，对吧？假如我现在醒来，哎，对，突然有一个讲说，你明明在做梦啊，那你觉得很烦的话，是啊，我在做梦，那他就以为把你催眠完了，他走了，哎呀，好无聊。因为、啊、醒就醒嘛，你叫我这么现在就醒来，你要跟我想说我在做梦，怎么可能？对不对？那你规则要我认为做梦好不好，我就答应你啊，我现在做梦啊。可是再怎么讲我也是醒了啊，因为那个烦恼性没有，所以它不是，我这里跟前面讲的那个举例是为了让你知道本来有，但也同时跟你讲不会再重为矿，那真正的理由在哪里？它即灭的那个烦恼啊。所以你理解这个道理，理解完了，你不要留矿跟金的差别，留矿跟金你就会产生恶性循环。你要知道它消融自性以后才成为叫金，不是建立金性以后才成金，是消融自性比喻为金，这 所以你看到这一切哈、啊，如来妙觉妙缘觉心啊，总无菩提心一念啊。这个地方一切清净心的事本来没有，那为令众生安立休息的时候，才跟你讲众生跟果，才跟你讲说生死跟涅槃啊，才会讲这两边，才会讲轮回不轮回啊，才会讲这些。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什么？都是应众生的分别啊，所以在这里面会谈到一个问题啊，佛法这种分别啊，一定要留意这个佛法的分别，虽然是假实身，但不是乱实身，也就是说它原的是众生的颠倒心来观察。我们当你讲贪的时候，只是在表达那一个众生的那一类型的烦恼心，但有没有一个固定贪在哪里？所以我讲很多贪法，它都是应众生的那一份颠倒，为了让方便大家众生能因这样的指导而入得道理，所以我相应你的这样众生的相，说出这些安排。但这个安排有没有一对一在讲那个？找不到，找不到。但找不到的时候，又笼统混在一块，众生很难修。因此呢，就众生的这种合合一味，连含含混混的很多的烦恼，我善巧的把它安立它的特性。当你依着它的时候，你就可以到最后叫法上因舍，何况会，你就知道。所以他有没有混乱？他没有，他其实也针对众生相而安施的。可是你说他施设有没有完全一对一的在讲众生真的有这些东西？也不是，因为连那个东西也是缘起的。所以这两个观念要很清楚。佛说法，所以你说佛有没有说法？没有，因为啊，他所说都是方便，从来没有讲到一个具体的东西出来。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不得不应众生这种整体缘起当中，我不得不所用出来的善巧。所以有没有真正谈到那些东西？没有，是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这样你知道。所以他你能否定这些教法的善巧？不行哦。那你如果把这个教法只以为固定的话，那你刚好背离佛法，背离佛法，就是这样，这个道理要守住啊。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大圣起心论，也针对同样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啊。问一切众生，一切诸法皆同一法界啊。我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要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懂得起疑问，因为如果透过疑问的东西啊，能帮助我们对这个道理的掌握更清晰啊。所以说。在经教里面有经常用疑问来把那个道理的那种真就直接真空相对直接关键处啊，透过问跟答容易显出来。如果不透过问答，我就直接平铺直述的记住，有时候你不会看到它的重要性，对不对？偶尔顿一下，像我们在读诵经典或者在朗诵的时候，有时候会什么抑扬顿挫，为什么？因为这个抑扬顿挫已显出那个语词的关键处啊，对不对？加重音的时候往往是那个语词关键的地方。同样的，当我们的文字在走到一段的时间，突然用个问答，就是要你抉择的，这中间有容易模糊的地方。好，这里面就谈到了什么？那个一切众生，一切诸法皆同一法界，无有二相。距离但因正念增入，何假互修一切善行，救一切众生。好，你看啊，这里啊，马上就出来。这就是其实后头很多道理啊。我因为我这样两个搭配啊，我们这个论的这个价值就比较容易出来啊。我们要讲说一切都平等平等啊，那前面讲到 一切法界同一法界啊，没有二相啊，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意念真如就好了。好，那意念真如，那为什么还要修一切善行呢？前面我们不是讲说，这个，一个道理啊，那就是说，白法所成就，是不是？这个自信清净心啊，是白法所成，啊，是为一切白法所依，其以一切白净法而成清净。那你说，如果真如自信清净心是大家都一样的，他们讲说，我们讲说那个自信清净在众生里面有十种无差别，那我们就要观这个无差别就好了。那为什么又要一切善法？那这就提出这个问题了。来，答不然，如摩尼宝本性明净在旷慧中，假使有人勤加意念而不作方便不施功力，欲求清净终不可得，真如之法亦复如是。体虽明解，具足功德，而被无边课程所染。假使有人勤加意念，而不作方便，不修诸行，欲求清净终无得力。是故要当集一切善行，救一切众生，离彼无边课程啊，垢染显现真法。所以他就讲这个啊，所以你看他这里有讲说，虽体虽明解，具足功德。这个具足功德，所以很多人就会产生误解，就是说他已经是果德上，果德上的东西，不是。他的具足功德是什么？一切功德有没有离开法性？没有。一切功德没离开法性，反过头来再讲具足功德。如果你已经具足活的果德的话，不可能再被课程所染。因为它具有觉道力的，有智慧力，课程染不来的。所以他这里讲的这个具足功德是什么？一切功德不离法性而成，不离法性而成。所以从这里才讲具足功德。可是你如果没有勤加修行方便的话，你这个清净啊，终无得理。好，所以我之前不在谈吗？所有的方便跟诸修行是怎么样？去染污嘛，去垢啊？什么叫垢？刚才又顺着龙先讲，垢就是有受有着，方为垢；不受无受无着，就无染。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善行，什么叫修行，就是去这个着，这个受，慧眼是这样。好，那这个马上就开演出，我们在接引众生的时候，觉得我们开始会有善巧。第一个不应劲，他修不来。但应劲不契理啊，修到最后就卡在那里。所以我就说，我今天给你这个方法，我知道下一步要从这里上来。为什么？假如不能走到不受不走，你去毕竟还是变成好。所以我就一直在取代小孩子拿刀子，我给他拿玩具，玩具因为他才会换刀子，刀子换完一直换换换到最后拿笔写字。对，一个一个一个，但你每个阶段都有意义，但每个阶段都不执着。为什么？因为他还没达到那个不受不走。唯有这样，所有的功德具体的真真实的那种如来法身才理解。所以他必须透过这种方式一直。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你要看所有的诸行，所有的佛法，是不是隐藏这个背后的这个原理？你唯有这样，你才能看到有些事项上的经背后其实有这样的理则在。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说，称念佛号啊，乃至在地藏经啊，很多经典啊，那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包括药师经，你就知道说这些经典其实它是以事项为主，但背后其实隐藏了往这边导引的意义。一定打明白的，因为你如果细看，它背后就有这个理的在里面，所以这边应经不同。因此，在解说经典的时候，你就不会掉在那个当初的善巧上，你会知道这个善巧是准备会向哪里，你就不会迷失在那里。好，好，这是两个经典啊。一个经一个论啊，来刚好配合我们，因为他这一段讲无染的时候是这样情形。 我们本身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说法哈，再过来，云何长恒啊？宋曰：譬如节啊，就长长恒的意思，就它就很长的，就是我们讲前面讲的那长恒，我记得长嘛，对。譬如洁净哦，不能烧虚空啊，如是老病死，不能烧法界。如一切世间依虚空起境，诸根亦如是，依无为生命。啊，这里我们讲说，已有空亦故，一切法得生。啊，那已有空亦故，一切法得生，不但是善法出世间法，善法一切善法出世间，连恶法也是已有空亦故，一切法得生。对，一切恶法也是，因为像我们现在从恶因到恶果。要不是空的话你就存不来，所以一切法都因为自性空，你以它空它才能成就。好，那现在讲，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长恒啊？他说洁净火不能烧虚空，他能把诸劫的这种一切法化掉，他唯一不能化解的那个虚空。好，那老病死能不能烧法界？因为老病死就是法界，他怎么烧？知道老病死本身就是法界，他怎么法界烧法界？那老病死多可怕？是你在可怕，或者老病死哪可怕？你认为老父亲可老病死可不可怕？那我不是讲吗？那天讲的，我现在如果在这里，到底我慢慢老是可怕还是不可怕？我能慢慢老，慢慢靠近极乐世界，我当然是很喜欢啊。那你如果今天爱走过去的，当然你会觉得，哎，我现在快快死了。所以，要没有无常，还真难进步，不是吗？那我一生下来就是那个样子，那我笨的笨到底，对吧？因为笨成个常性的话，永远笨了，是不是？那个没得救，因为怎么叫也没用，因为他笨成自信，你要不要跟自信笨？自信笨永远笨啊，负责笨而已嘛。所以你看啊，如是老病死不能烧法界，但老病死本身就是法界，怎么烧法界？烧法界。所以你因为以老病死执取，才生流转相。啊，所以我常在讲一个道理啊，那个道理啊，现在我们在座的。不求真净土有没有？啊，有啊，没关系，这个因为都可以的。不过你不求真净土了，啊，不往生极乐，因为这个其实因为当然是我们汉传佛教后来都是走向净土哈。也对，因为在我来讲，因为现在能更新了，不容易受用更生极乐。我说我比较不是纯粹站在净土中，我是从众生的更新了。但难道其他法不能修？我们人人要难转，还不在修行呢、啊？那照样解脱嘛，对不对？所以不一定啊。但我要回头来问你，先生，当你如果因为我们顺着如是老病死不能杀法界，当我们现在不求生，因为求生净土的目标比较明确，我就是念念求生嘛啊。那不求生净土的时候，你要怎么生？哎，看怎么修，怎么样好生好死的，是这样。我们维持空观，以便好生好死，这个就怪怪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因为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对不对？它不是空观本来观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如果修空观再修什么？这样修的话，一定会好生好死。你信受不了那个空观音，你必须到临终的时候，即便痛苦现前，也知道此苦无蕴啊，是但是妄想所生，无明所生。你们讲啊苦啊苦，那这样死了以后怎么办？修空，我像修空的话就会好生，不是？所以你必须要对这个法信得下，信得下，否则的话你要断掉的。啊，半吊子就是说，其实存在对生死的什么啊，好生厌死之心， 然后却要来离生死，不可能。你一开始对法的认知要能受得了，顶耐得起什么生死，但是忘掉。所以这时候你一条路，你不畏生死，不求什么好生好死。为什么？你的好生好死是随业的。我现在所有的业不再寻求对生死的计较，而是当下对生死的透了。那透多少？你现在就尽力而为，你不能在要透生死的时候，那这样是不是更加好？更好就嘛又有钱啊！因为我常举一个例子，以前我读那个理科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在教海洋系的啊，海洋生物系的老师啊，他们有时候都到海底去潜水，然后去采集生物啊。那因为要下海的时候要带一些铅块，现在怎么样？我实际上不清楚。他说要有东西，这样才沉得下去嘛，不然太重嘛，对吧？太轻就无力就起，那就沉下去了。那沉下去就有一个学生，那个氧气可能没弄好，就太少了，快没气了。啊，因为底下又没有联络，就打手势说我没气了。啊，那个教授就让他上去了，啊，他就上去了，可是又上不了，因为太重了，可能因为他用不好了。啊，他们就打手势叫他把那个铅块丢掉，好，啊，他就解开了，把铅块拿下，就提着。结果上不了，上不了。那些人在看着说：“你怎么上？你只能冲吊带，还回手拿，那他重量还会在那里。你也够聪明的，啊，结果这样子还会卡在那里，上也上不了。”啊，对，实在是有够。你看，用那舍了，就从这里舍到这里而已。所以他没舍，所以他给你卡在那里，是不是？所以呢，学我学的老半吊子的，就是舍一部分，啊，其实另外一个结都连在一块，这不是从这里拿到这里，都在身体上嘛，所以根本没舍啊，根本没舍，所以老师你在哪里？所以从这里就是讲说，我们在很多东西又不彻底的。你虽然讲说我修空观，我无畏生死啊，我生死不可得，但却以这个东西来寻求好生好死，其实就是换个位置而已，安排一个就是出现这种。所以修这个观念的人，必须要在观念很纯熟，到你信受得了，而且依止得下去，这时候你就能因他得利。或者的话，你要起对面啊，不行。好，所以我讲说。如是老病死，老病死不能杀法界，因为老病死本身就是法界，都是什么本质清净的，本质无自性的。好，所以如一切世间依虚空起境，起境就是生灭嘛，一切法都在虚空里面生灭，诸根也如是啊，依无为法就是啊，依无自性故啊，所以所有诸根生灭啊。对，如果诸根有自性的话，不会生灭。我们看他怎么解释，我们看他解释哈。他复次，云何于此现有生老死而言是禅？啊，就是现有就是生老死，怎么禅？生老死不就是生灭吗？怎么会有禅？譬如虚空，虽劫灾火起，不能危害法界一缘，是故经言，就是圣曼经所说的。圣曼经说的嘛，是说生死者但随俗啊，随俗所以。是说死者诸根隐没，生者诸根生起，非如来藏有生老死，若没若起。是说如来过啊，如来藏过有为相，极尽常住，不变不断啊，不变不常住，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我讲说，如果你细看这个东西啊，你可以找到你面对修行、面对生死的一些法则出来。其实这里面都隐藏着啊。那我看到，既然生老死是常，就既然生老死为什么是常？你看呢？电视里面种种情节变变化化，那就是一个电视还在那里，有没有变化？你做梦里面啊， 有种种的梦境，有种种的影像在变化，其实有没有真解？我们要看啊，你要做梦里面做的一个，梦里面很多人，没有梦里面只有一个人，啊，其实都跟多人跟一人差在哪里？差在分别。做个小梦，做个大梦，还是那一片梦，整个脑袋，对不对？我昨天做的会场，一个生活很孤单的一个人。昨天我做了好多人陪我，知道没有？哦，因为太多人，所以下来头胀胀的，因为太挤了。他哪有挤？他单只是你的想法，啊，所以一张图里面多塞几个图像而已，是不是？所以他有没有真实真切？你看啊，你看啊，当我们在这里，比如电视里面有一个人从这里走到这里，当他走的时候啊，这边多了一个人，那边少一个人，有没有说因为他走过来，电视都没有一个地方空白？没有。所以说，当这个人走过去，是影像的走过去，那边另有其他影像伸出来，是。补满他了，所以从来他的生命就是整体和合不断在生命，只是起种种的影像差别，那本质上有什么样的真实的损失没有？他没有，他只是不在转。我今天执这个为真，那个执他那个只是不同的执而已，有没有真实的东西在生命？没有。所以生老病死有没有？虽然讲生老病死，生老死，但而言之常是法性常，法性常。所以他用生老死，因为生老死是明显的生住意念的现象，所以他应该是无常相。可这无常相竟然的透出什么一个常的道理？为什么法性常？好，那请问我们有没有死？没有，哪有死？有没有死掉？没有。因为你只是你为什么会死你知道吗？只是你所指的不见而已，改变另外一个字而已，本来直生现在直死，所以你就觉得死它，有没有减少？没有，往往真的一点损耗都没有，是吧？那时候我身体衰老了，那衰老法生啊，你听懂吗？年轻法死，衰老法生啊，我正在衰老，你看我衰老的蛮强的，你们听懂我的话？你们讲，我是年轻法强，现在是衰老法强。你如果站在年轻的角度，那衰老干嘛是破年轻，对不对？你又觉得衰老，可是现在正衰老是以衰老法的角度来讲正强，对，好，所以你看啊。我们要看整个角度，我是有想举例让这个杯子啊，如果以我要喝，水不够了，那如果以后面要等着让杯子要用的人快喝完了，这角度不同，一个我在那边快完了我觉得很哀伤，另外一个快完了轮到我用了，干嘛同一个东西啊，比的不同的。所以你说我们站在生的角度来讲，那个我站在可爱性的角度来讲，人们讲说可爱性衰了，所以我们会讲一个老死相。如果我们站在不可爱性来讲，我们巴不得他早点衰，是不是？那站在仇人的立场，他怎么样？他可爱性可爱性生的时候，你还会嫉妒；看他的那个不可爱性现前的时候，是我所期待法现前，是不是？因为他跟我有仇嘛，所以我看他那起不可爱相的时候，反而是我所期待的可爱相，对他是不可爱，对我是可爱，所以你以不可爱相来讲说，哎呀，这个可爱劲没了，不可爱相起了，对我来讲是你的可爱劲当然是我的不可爱劲，而你的不可爱劲就是我的可爱劲，你看可爱劲多好啊，生了，所以那变成心海的改变，所以我们生死有没有真解？就有改变，我们的生死就有改变，所以只有看到差别相，一切法 不增不减，这样吗？所以你使用了损掉什么东西没有了、啊？损掉那个你挂，你之所以会怕生死，是那个你所持的东西变化，所以你本无增减处，起增减轻，所以在那里不动。否则的话，它也没少掉你任何一毫，只是变化。你的八字走来走去都是无穷变化，是。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看到这个生死是用什么态度来看？因为你对世间有所执取，才因此生生死恐怖。我说那有生死恐怖，因为你也死不了，你根本死不了啊！所以生死还能过了一个隧道，就下一生。像我们昨天就生，昨天已经死了，那睡了觉的时候进入另外一个生死，然后一醒来又另外一天，那这样你就高兴，哎，死亡不是就这样吗？哦、我有最后张举例说，哎呀，这边刚死了，做49天，哭得要死要活。隔壁的人、哎，隔壁刚有人死了，我们生这么一个可爱小孩子，我们吃蛋了、啊，小声一点。啊，其实就是来得到这里来。啊，只是那个小孩子不懂，不然他走过去，哎，你们那个做的贡品给我啊。他只能哭吃这边的蛋，他就不能吃那边的贡菜。其实那边呢，哎呀，哦，我们好高兴啊！不过他们家呢，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让人家伤心啊。其实同一个人，别人做对你做啥呀、啊？做啥你就用那个，那、啊、到底是生呢、啊？那一个孩子已经那么高兴在那里吃，啊，结果我回去到他对方家，说：“哎呦，那个上面那个黑白相片是谁？你呀、啊，还是谁？”所以那个沙弥罗经就是这样，沙弥罗经就那个沙弥啊，他已经第五辈子，他过去不知道修什么都短命，连四辈子短命，到第五辈子的时候几岁就证阿罗汉。他做完阿罗汉之后，那小沙弥在扫地，沙弥就证我了，就扫地在那里笑，他师父说你笑什么？笑我五。我五个父母亲在那里啊，在哀伤他的孩子。我的第一个父母啊，他就看到人家就想说啊，我孩子要不死现在长什么样。那第二个父母也记在一块，因为他短命，所以父母都母亲都在，哎呀，我的孩子要不死现在怎么样。那讲到第四个，对啊，我的孩子那么小就走了。啊，第五个就说我孩子那么可爱竟然出家去，他、啊、就五个母亲在那里好难过，他、啊、就那个沙弥到底该谁难过，我已经证过了，跟妈妈都在那里哭。你说他死也死了，命也活了，而且还在这里，只是身相改变。但五个妈妈就在那里哭啊哭啊哭啊，就好难过 啊， 啊那一个已经在那里扫地，而且证过，看着自己过去世的父母在那里哀伤。所以你要度父母怎么度？度那个颠倒，你要颠倒不拔，他就一直哭。你看，他们每个父母都在那，母亲都倒在那里啊。所以你看，生死有嘛？改变而已，他没跑到哪里去，而且在那眼睁睁的看他在笑，说：“哎呀，我的父母。”那个笑当然不是说起笑，而是一种啊，众生啊，不了解生命真相啊，在那里起伏。所以你看，这个就很有意思的例子哈。好，所以他说生老死啊，因为叫虚空虽结火，虽结灾火气，不能危害法界一个，因为它是法界一个哈。那是不是生死但随属所有？所以生死是随属啊，随世间分别。所以在四俗地的四地里面，我们讲父母生我们，在第一地里面讲无明啊。是因缘生啊，好，所以我们的生死怎么样？世俗的，随俗的，啊，因此我们现在来看道论，觉得怎么看？光谈论生死，就马上能确定你到底有没有在用功，你有没有入道？所以，我们在，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哈、啊，这个例子当然对我们修道人就很有意思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人家助念，你用什么心情？ 你也不过是随俗去做。所以当一个人要求生幸福的时候，啊，你跟他助念，但每次看到人的死就觉得不吉祥，对，哎，人好苦啊，走，对，这里可以啊，这里本来是修道应该行，但更进一步的应该看什么？生死无常，本来就是有生必有死，啊，那如果他要往生的话，我们就不会厌死好生了，因为这就是轮回。他说你这个心的时候，你为什么对他的死有点哀叹？其实你会跟他鼓励讲，这本就是人生偏正常性，所以告诉你不要再死，好好求生死。这个态度就很笃定。所以你如果本身对生死有一种愁哀之心啊，你如何有身体求生净土的心？可见你的求生净土的心不错。对，因为你对世间也有挂碍了，你总觉得生比较好，死不好，所以你对生死还有分别的。那你这种分别心就不属于净土心。所以我们修道人不是变成乌贼啊，那就我和我都会，我把赛都没关系，不是，就开始学着他依法来思维，有生必死。这才是苦啊，不是生死是苦，是那个颠倒才苦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是生死在苦，是执着生死才苦。所以你应该远离执着生死这个苦，而不是说不看这个东西回头去在乎计较生死，这不是修道之所当为的。是这样，我要谈的是这个。他说世尊啊，实则诸根隐没啊，生则诸根生起啊，啊兴起啊。那这个隐没跟兴起的差在哪里？执着啊。所以对你来讲，诸根停的叫做死，那诸根兴起的叫做生，其实也不过就是不同的执着像在转换来轮之，名之为生死。好，这并不是如来藏有生老死，若没若即，就有颠倒心，有什么？有诸根生，诸根末，诸根生。所以这个诸根从哪来？像我们之前啊，已有诸根故，诸境随身。所以诸根代表什么？对境的取着心啊，有取着心，就会让你觉得说，我要取着，一定要有东西让我取着，就会随心什么，就想一个东西是吧？想一个我要有工具。那因为我要满足我的取着心的时候，我一定要有境，所以呢，境跟相分都是自己生。在我们小时候，尿床的时候会不会怎样？我们自己先有这种颠倒心，所以就想出一个在梦中当中，你刚刚的某个场合可以尿，而且又在床铺。可是你看，他为了配合那一个颠倒心，因为有尿意的时候，他有尿的那种感觉要出来的时候，他就在梦中里面符合那个情境，以便让他要小孩子尿床的时候，他就尿床。可是那尿床竟然会有境界，让他这个道理、这个想法跟这个境界就可以往那颠倒心就对了。当你有这个颠倒心的时候，他就会起这个境，让你有从这个境又生另外一个境，让这个境符合你的颠倒心，就是这个了。哦，所以如来藏本身没有生老死，也没有末根起啊，所以如来藏过有为相。啊，极尽常住，不变啊，不断故啊，这才是如来藏的本质啊。所以，因为他在一切处啊，包括我们讲说，即便你到地狱，也不离法性啊，因为法性就在一切法处，法界就在一切法处为之法界啊，所以一切法处皆是空性处，所以他。你怎么动，你怎么动都不动摇到他的体面性，所以如来藏的过有为相啊，极尽常住。所以从这里面来看到一些另外一个这个道理啊。那我们来看这个生死啊，我们来看这个一 个经典叫第五页，第五页的第一个啊，我们借这个因缘再来谈一下，就是说对所谓生跟死啊又是如何，还是众生相，因为有生有死就有众生相。好，那另外一个思义梵天所问经的时候，他在这个场合里面他用什么角度来这样思考这些东西啊，然后就帮助我们刚配合我们刚才所说的道理啊，就可以比较清楚啊，这样的。而此思义梵天白佛言，世尊，是文殊师利法王是能作佛事，大饶益众生。哇，这个当然对吧，哎，文殊师利能饶益众生，那有是我们都不用说的啊。文殊师利言，佛出于是不为义法故出，不为顺法故出。哎，他说梵天，那佛岂不灭度无量众生，仁者亦不利益无量众生也啊。所以四师弟佛跟文殊菩萨也能度化众生，但他之所以能度化众生，更正因为无众生可度，是正因。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道理啊，里面牵扯到什么？这我们之前谈吗？我们现在度众生，经常是把这个众生的无印度成符合你要求的无印相，而不是度这个众生让他迷，让他迷无蕴。而且我在度众生的时候，是以度众生同时自己也迷无蕴相，而不是把那个无蕴相捏成另外一种无蕴相。所以我们很多人度众生其实在生众生，是不是？所以也有文殊师利菩萨他们这样的智慧才能广利益众生。刚好相反，我们像我们猛勇猛精进度化众生，你暂且不知道众生义，你怎么度众生？你不过是以众生度众生，生了好多众生。那所以我在讲说，哇，今天上课我度了多少人？人家有没有得度都不晓得，回去到生了很多众生。啊，那今天我度了很多，放在这床房，这是我度的，多了好多箱子，对啊，因为你其实起众生心。这真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你本身在弘化的人，包括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弘化工作的人，包括利益众生的种种事情，你必须要能守住菩萨道的三条，否则菩萨道经常会让你沉沦，因为它跟世间法很像，它会让你产生爱恋世间法。所以你如果不知道它的整个运作的原理，包括我现在做很多事情的目的在哪里的话，你还说多做多做就会出问题了，你会多懒惰，是。所以你看从这里开始来讲说，那你他讲说，那你岂不度我不会度无量众生吗？那你也不利益众生吗？可是文殊师利讲说，佛出世不为义法故出，不为损法故出，也就没有增减故出。佛出世，什么叫出世？佛出世不是生，如果我们讲到佛本来没有，要生下来，这个不叫出世啊，叫染如是。为什么？他又生了，所以出这个世间来，他的出这个世间是什么？是义正的实际才叫佛出世。但如果他还有进跟出的时候，其实佛是生灭相，佛是生灭相，所以佛是因为这样的道理才现出生灭相。实质上无生灭相，是为什么应差别来说生灭？我知道佛，如果佛尚且落入生死生灭相的时候，佛本身是众生。所以那个晚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谈。还有另外一个道理很有趣啊。